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红帽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谁见了都喜欢，但是喜欢她的是她的外婆，简直是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一次，外婆送给小姑娘一顶用丝绒做的小红帽，戴在她的头上正好合适。从此姑娘再也不愿意戴任何别的帽子，于是大家便叫她小红帽。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来，小红帽，这里有一块蛋糕和一瓶葡萄酒，快给外婆送去。外婆生病了，身子很虚弱，吃了这些就会好一些的。趁着现在天还没有亮，赶紧动身吧，在路上要好好走，不要跑哦，也不要离开大路，否则你会摔倒的，那样外婆就什么也吃不上了。到外婆家的时候，别忘了说早上好啊，也不要一进屋就东瞧西瞅。
我会小心的，小红帽对妈妈说，并且还和妈妈拉手做保证。外婆住在村子里面的森林里，离小红帽家有很长一段路。小红帽刚走进森林，就碰到一条狼。小红帽不知道狼是坏家伙，所以呀，一点也不怕它。
你好，小红帽，
狼说。你好啊，狼先生。
小红帽这么早要去哪里呀？
我要到外婆家去。
你那围裙底下是什么呀？
蛋糕和葡萄酒，昨天我们家烤了一些蛋糕，可怜的外婆生了病，要吃一些东西才能恢复过来。
你的外婆住在哪里呀，小红帽？
进了林子还有一段路呢，她的房子就在三棵大橡树下，第一处围着核桃树篱笆， 你一定知道的。小红帽说，狼在心中盘算着，
这小东西细皮嫩肉的，味道肯定比那老太婆要好，我要研究一下策略，让他俩都逃不出我的手心。
于是啊，他陪着小红帽走了一会儿，然后说，
小红帽啊，你看周围这花朵多么美丽呀，干嘛不回头看一看呢？还有这些鸟，它唱得多么动听啊，你大概没有听过吧，森林里的一切那么美好啊，而你却只管往前走，哎呀，就像上学一样，走，就像上学一样。
小红帽抬起头来，看到阳光在树木间来回跳荡，美丽的鲜花在四周开放，便想，也许啊，我该摘一把鲜花给外婆，让她高兴高兴，现在天色好像还早，我不会去迟的。于是啊，他离开大路，走进森林里去采花。他每采下一朵花，总觉得前面还有更美丽的花朵，便又向前去走，结果啊，一直走到了林子深处。就在此时，狼却跑到外婆家，敲了敲门。
是谁呀？
是小红帽，狼回答说，我给你送蛋糕和葡萄酒来了，快进门呐。
你拉一下门栓就行了。
外婆大声说，
我身上可没有力气，起不来啊。
狼刚拉起门栓，门就开了。狼啊，二话没说就冲到了外婆的床前，把外婆吞进了肚子里。然后他穿上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帽子，躺在床上还拉上了帘子。可这时小红帽还在跑来跑去的采花，直到采到了许多许多的花，他再也拿不了。他这时啊才想起了外婆，重新上路去外婆家。看到外婆家里的屋门敞开着，他感到非常奇怪。他一走进房子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心中面想，天哪，平常我那么喜欢来外婆家，今天怎么这样害怕？他大声叫道，早上好。可是没有听到回答，他走到床前拉开帘子，只见外婆躺在床上，帽子拉得低低的，把脸都遮住了，样子啊非常奇怪。哎，外婆，他说，你的耳朵怎么这么大呀？
为了更好的听你说话呀，乖乖。
可是外婆，你的眼睛怎么这样大呀？小红帽又问。
为了更清楚地看你呀，乖乖。
外婆，你的手怎么这样大呀？
可以更好地抱你呀。
外婆，你的嘴巴怎么大得很吓人呀？
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呀。
狼刚把话说完，就从床上跳起来，把小红帽吞进了肚子。狼满足了食欲之后，便重新躺到床上睡觉，而且鼾声震天。一位猎人碰巧从房前路过，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猎人进了屋，来到床前时却发现躺在那里的竟是狼。
你这坏蛋，我找了你这么久，真没想到这里找到你。
他说，他准备向狼开枪，突然又想到，这狼啊，很可能把外婆吞进了肚子，外婆也许还活着。猎人没有开枪，而是操起一把剪刀，动手把呼呼大睡的狼的肚子给剪了下来。他刚剪两下，就看到了红色的小帽子。他又剪了两下，小姑娘便跳了出来，叫道，
真把我吓坏了，狼肚子里黑漆漆的。
接着外婆也活过来了，只是有点喘不过气来。小红帽赶紧去搬来几块大石头，塞进狼的肚子。狼啊，醒来之后想逃跑，可是那些石头太沉了，他刚站起来就跌倒在地，摔死了。三个人高兴极了，猎人剥下狼皮，回家去了。外婆吃了小红帽带来的蛋糕和葡萄酒，精神好多了，而小红帽却在想，要是妈妈不允许，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大路，跑进森林了。 人们还在说，小红帽后来又把一次蛋糕送给外婆，而且路上又有狼给他搭话，想骗他离开大路。可小红帽这次提高了警惕，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他告诉外婆，他碰到了狼。那家伙虽然嘴上对他说你好，眼里却露出凶狠的光芒。又不是在大路上，他准把他吃了。那么，外婆说，他们把门关紧，不让他们进来。不一会儿，狼真的一面敲着门，一面叫道：“外婆，快开门呀！我是小红帽，给你送蛋糕来了。”但是他们既不说话，也不开门。狼见他们不开门，便灰溜溜地走了。
好，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候了。今天我们这一集呢，要给隋文帝杨坚的时代画上一个句号，同时呢，也要开启隋炀帝杨广的时代。其实我们纵观啊，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从公元280年啊，这个司马炎啊一统天下，一直到公元604年杨坚病逝，就这么长的一段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说，纵观这段历史，杨坚才是这一段历史到目前为止吧最杰出的帝王，这个还没有之一。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杨坚他整个的统一的这个中国，他当时统一的这个华夏大地吧，已经是战乱纷争了将近400多年。就这样的形势下，杨坚他能作为啊一代雄主啊，是吧？啊，这个灭掉了周，灭掉了北齐，然后就灭掉了南陈，就他整个的这样的一种功绩呢，确实可以与秦皇汉武相媲美。但是啊，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隋唐啊， 这两个朝代算是中华文化的非常辉煌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之内呢，那隋文帝杨坚的这个排名，可能我们要是现在我就以我们节目内容啊，就以我们后面马上要覆盖到的这个故事，给隋文帝杨坚排个名的话，他能排到第二啊。当然第一是谁呢，我们后面再讲。隋文帝杨坚我觉得可以排到第二，因为杨坚他毕竟哈，还有这个开皇之治啊，咱们历史书上可能用了一页半写了杨坚这个开皇之治啊，这个轻徭薄赋啦，劝农务桑啦，这个开设了这个太学等等，就是说这样的这些功绩我们都不赘述了，因为这个大家在历史书上都可以查得到。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要对杨坚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评判，就是他这个皇帝呢，的短板在哪？短板在于用人上，短板就在于耳根子啊，确实是有点软。杨坚用的这几个人，大家可以像高炯啊，包括其实他重用的宇文述，宇文家，这宇文家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啊。宇文述、高炯，他用的就这些人啊，包括其实越王的杨素，就这些人，他用的并不是君子，也不能称之为干臣，不能称之为能臣。就隋朝这一朝啊，中隋朝这一朝，真正的能臣。这个隋文帝因为他这个疑心太重，他没有找到一种驾驭这些能臣的方法，所以他并没有予以重用。咱们比如说李渊，那李渊绝对是个能臣，而且呢对隋朝还算忠诚，但是呢隋文帝就怀疑李渊这个啊这样那样的原因吧，隋文帝就比较怀疑这个李渊，比较猜忌他，所以就没有重用。所以在公元604年，隋文帝啊，咱们这隋文帝杨坚离奇的病逝之后，当然了，我们在这边我们不讲任何演绎啊，这是历史啊。当然，《隋唐演义》大家可以自己看，但是我们这儿不讲任何演绎啊。所以历史上写的就是隋文帝离奇的就去世了啊，公元604年，很年轻啊，去世的时候不到65岁，很还是在春秋鼎盛之年啊去世的。当然，比他后边那些皇帝可能活得稍微长一点，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整个历史上，他隋文帝活的时间，包括他统治的这个时间，并不算太长。所以呢，隋文帝。整个他这个历史一页翻过之后，那么我们马上就要讲一讲隋炀帝杨广。大家一听隋炀帝就特别著名啊，隋炀帝历史上啊确实是啊这个非常非常他非常著名，因为他臭名昭著啊，因为隋炀帝都是这个暴君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今天不讲隋炀帝他是个暴君，暴君我一直认为是一个非常片面的非常一个片面的定义。那今天我们就整个来梳理一下隋炀帝啊，他的从他的童年一直到他继位为止的这段时间之内，他都做了什么，大概用我们4-5分钟来梳理一下。首先隋炀帝啊，隋炀帝是这个杨坚啊，就是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第二个孩子啊。独孤皇后大家知道这个伟大的母亲啊，生了5个孩子啊。当然了啊，其实最能干的就是最有能力的就是长子杨勇和次子杨广，隋炀帝杨广次子。而隋炀帝这个人，其实在他前20年的生活当中，这个人还是个特别好的人。大家就看一看，长得很帅啊。这个隋朝，我记得隋朝、唐朝历史上对隋炀帝这个长相形容为“美姿容”这三个字。大家想一想啊，“美姿容”就是说他长得非常漂亮啊，像非常帅吧，英武过人啊，而且是文武全才，又会写诗，又能打仗。大家都知道，我们讲20岁啊，隋炀帝啊，20岁作为行军大元帅，统领几十万伐陈大军，攻破了陈朝首都建康，俘虏了陈朝的后主陈叔宝。就这样的，当然他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帮忙啊，就像很多富二代一样。但是隋炀帝他这个杨广作为一个富二代，是个很努力、很上进，而且很有能力的富二代啊，非常厉害，没有给他自己的父母丢人。而且隋炀帝在他前期啊，没有怎么打过什么败仗，所以这个人呢，我们可以说还是个很有能力的君王，比他哥哥还是要强不少。因为他哥哥其实打仗确实是不怎么样，但是他哥哥其实就是在治国方面可能会更懂一些。当然这样的这个杨勇和杨广之争，我们到唐朝其实也能看到啊，最后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这个争斗，当然我们现在就不多说了。但是在他继位之前，其实隋炀帝这个人虽然大家都说他很有的时候很虚伪，有的时候很那什么，但是这个虚伪确实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当然了，他这个虚伪我们并不要称赞啊，他这个虚伪确实还是骗过了自己的母后独孤氏，骗过了隋文帝，最后自己即位了啊。咱们这个影帝级的杨广啊，其实杨广在这并不是个反派，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讲的这故事里面，其实反派啊，其实到后边就能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反派和真正的角色之间的这个关系并不一定都是对立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人物亦正亦邪也是这样的嘛。所以我觉得隋炀帝这个杨广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物。 杨广当然继位了，公元604年啊，杨广继位了，从开皇改元大业啊。杨广这个年号大家想想，大业他刚才当然是要做啊成一番功绩的了。杨广一继位啊，就一改他父亲杨坚之前那种啊非常勤劳朴素的这样的作风，开始奢靡了，开始奢华了啊，营建东都洛阳啊。长安的贵月宫殿太破了，就说哎呀，这玩意儿几百年了啊，这你看我刚刚继位，这玩意儿几百年了，我不要，嗯，营建东都洛阳，开始营建江都，江都就是今天的苏州、扬州这一带叫江都。这个其实有人家看出端倪的了啊，就说这个皇帝实际上他的这个，内心之中还是个非常好大喜功、穷奢极侈的。哎，这点我并不否认，反而我要肯定，隋炀帝这个人他确实是好大喜功，而且穷奢极侈。啊，这一点确实也可能也是跟他压抑了多年的个性啊，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的。所以隋炀帝继位之后呢，立了自己的这个皇后萧氏为皇后，立了自己王妃啊萧氏啊为皇后，重用了谁？重用了宇文述，还重用了谁？宇文化及，封宇文化及啊为是像仆射吧，司空啊、仆射、大将军等等，就类似于这样的职务。而且他的这个还重用了越王杨素啊，就是越王。杨素还有就这些人，其实他隋朝要说能臣干吏啊真的不是很多。而且隋炀帝就是看他最著名的这个工程，就是这个开河，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就长安出发洛阳，然后一直到这个江都啊，就这整个这一块大概像是一个钝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大运河。现在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只是当时这个运河的一部分。这个大运河呢主要有几个用途，第一就是运军粮，因为隋朝的这个周边的敌人，一个是在东边，一个是在北边。北边的这个突厥啊，北边人家不是匈奴了，也不是鲜卑，突厥啊，北边。然后东边的这个东边少数民族，就我们叫辽吧，当时可能就叫辽啊。我们这个隋朝管那边叫辽嘛，就是现在的这个山海关以外。所以他把这个运河建起来以后呢，就可以非常非常便利的啊去运军粮。以前古代大家都知道，就用马驮，然后从这个大家就想一想啊，长安一直到我们在现在云中马邑，就大家可以算一算，就是用地图啊。古代大家一听这个地名上这哪儿，长安就现在是西安，大家可以从地图看见，从西安啊一直就往北啊，这个最远，当时隋朝的时候最远的对这个突厥最前线在九原郡啊，九原郡是在哪？从这个五原郡还是九原郡，反正都是那样的地名，就是从今天的西安一直到今天的内蒙古包头，大家可以想一想，就这样的，这么长的一段路啊，卡车还得运很长一段时间，是吧？那用马驮，用人拉马车，那这玩意儿得咋办，是吧？就再碰上个旱天涝灾的啊，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当然用水路就会更快一点，因为呢，它可以用风帆啦。啊，它可以人划了，但是运河呀跟一般的河不一样，它是有船闸的。这个船闸呢是把这个船能从一个海拔推到另外一个海拔，当然这个是科技当时在隋朝也是很发达了，所以它有整个一半是疏浚了秦始皇的时期修的这个郑国渠，还有一半呢就是说亲自开凿。但他任用的这个开河总管叫麻叔谋的这个人啊是非常有问题的啊，这个人绝对是国之蛀虫啊，这个非常贪。所以呢就是隋炀帝和隋文帝这父子俩就有一个，哎呀，就是我们现在看的都是叹息扼腕的事情，就是这帮人太不会用人了。他们用这几个人就简直就是他们用的几乎都是猪队友，让他们对手不是神，他们对手不是神一样的对手，但他们用的真的都是猪一样的队友。那宇文化及我知道，宇文化及其实这个人没什么能力啊，就是啊非常坏啊，就这个人就是我们历史上很难见到这种纯坏的这样的人。那宇文化及这样人就是，哎呀，这纯坏。但是麻叔谋一样，这俩人还沆瀣一气啊，还互相给钱，所以就是大家就看看，就这样的关系啊，这样的东西在隋炀帝的这个朝廷里面，那确实是，虽然隋炀帝这个人很有能力啊，然后非常的英武大气，但是他用这个人，哎，我们不多说什么啊，这确实是令人叹息啊，浩叹扼腕。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旁边啊，就有一个像司马懿一样的千年的这个啊。老鳖精，这人是谁呢？叫李渊。哎，李渊啊，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很像司马懿。就隋文帝时，他就被叮咣啷给说是啊，镇抚太原给轰出去了，轰到了太原，轰到当时叫并州啊，这个并州的首府叫晋阳，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就给轰那儿去了。李渊在那儿呢，就确实是一直在经营，但是当时李渊面临到一个很大很大难题。不管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不让李渊征兵，还是就让李渊带着那几千人吧，去防守一下北边的这个突厥。那李渊怎么办呢？说这突厥这帮少数民族这帮人太厉害了，当时竭力可汗太厉害了，骑兵 啊，怎么着？我李渊，我带几千人跟那边草原铁骑有20万啊！你这不是存心去让我送死吗？李渊这肯定他不高兴啊，所以李渊只能暗中派人去贿赂贿赂这个吉利可汗，就说：“哎，你看啊，咱俩做邻居是吧？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嘛，是吧？这个我不想打你，我也希望你不要打我。”所以李渊这个人他是很会玩的。我为什么我就说李渊这个人能力强？因为他能力比较综合，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同时啊，还会玩这些小，还会玩这些小手段，所以李渊这个人是特别厉害的。那当然，缺点就是优柔寡断嘛。后面我们能看到，但前期啊，李渊还是个特别有能力的大臣，啊，杨广不愿意用，啊，杨广说，既然我爸都不用了，那我就不用了吗？对吧？这个事情，哎，所以说嘛，这个杨家这隋朝大家都说，哎呀，拜王在隋炀帝上，暴君怎么怎么样，但是隋炀帝、隋文帝这爷儿俩，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在用人方面，我跟大家讲，咱们分析隋唐的时候，隋朝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就是因为他是用人，啊，他用的这些人呢和忠臣、那谏臣，全都被隋文帝给，不是流放了，就抄斩了啊，这个事儿，哎，没办法。所以呢，隋炀帝其实当时啊，是一片繁华盛世景象啊，自己的爹给自己打下了一个特别好的江山，哎呦，这隋炀帝开始花天酒地了。哎，大家一想，每次我们讲就哎呀，这皇上开始花天酒地了，啊，天下要亡啊！所以呢，我们下一集就要开始讲一讲隋朝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败亡的。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